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还有线上的
爱意，
还是我们三位姊妹陪伴你一起查考以赛亚书。上文呢，我们就谈到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就让我联想到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三到四节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昨天那一集最后部分我们说，对啊，你下一秒能不能够呼吸都是由神来决定的。为什么休想倚靠世人呢？因为人的鼻孔里不过有气息，神掌控着人下一次的呼吸。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抛弃所有的偶像，看清自己的有限，认真去想想人可算的什么呢？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基本是预言犹大全地呢将会面临饥荒。一到三节，神声明他要除掉哪些人类赖以运转的支撑物呢？我们先把它们分类，还蛮多的，先分类，再看一下到底涵盖了社会哪些的层面呢？
我把它分为三大类：生存物资、权力秩序和智慧艺术。从生存物资层面呢，我们看到它所倚靠的粮啊、水啦，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活下去的根本，是这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是权力秩序层面，就是涉及到人呐、勇士啦、战士啦、审判官、武士、夫长、尊贵的人，这些就是保护人民、保护百姓、管理社会的这些权力阶层，他们是负责打仗啦、在百姓当中断案啊、管理行政的。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智慧和技术艺术层面的，有先知、有占卜的、有长老、谋士、巧艺的，还有妙行法术的。这些在百姓的眼中就觉得他们很有智慧、有本事，负责指引着他们的方向啊、出谋划策呀、那些占卜的人有通灵的这类的事。所以这三类加起来，就是当时犹大社会从吃到穿的、从管理到指引的全部依靠了，
都涵盖了、该有的都已经包括了。梁安就把他们分成三大类，我就看到从根基，神要瓦解四大结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这个分类呢，绝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帮助我们更清楚整理一下，到底神要除掉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神为什么要除掉呢？很显然，一到三节告诉我们，神对犹大的保护供应中断了。神向他的子民自称什么？主，主耶和华嘛，神是他们的主人。耶路撒冷，犹大的首都的主人也是神。城里每一个人，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不能随心所欲。 犹大承载着神的名，行事为人每一项决定都要合乎神的旨意。好，那么既然你们拒绝神，敌对神，属灵生命衰败呢，一定要受罚的。首当其冲往下看，知道是国家的领袖，这个社会公义秩序荡然无存，在高位的责无旁贷。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刚才梁恩也说了，譬如谁呢？勇士、审判官、五十夫长、尊贵人等等等，到底对百姓，一般的老百姓有多重要呢？为什么平民百姓一定要在生活上面各个层面都要依赖他们呢？
其实按照人的眼光，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掌握着整个的社会的命脉嘛。其实除了这些人，剩下的就是一些穷苦人。别说别的了，就说话语权老百姓都没有嘛，穷苦人还会巴结这些人？因为人总是觉得有熟人好办事嘛，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有头有脸的呀，他都是说了算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风头的走向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过，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社会的这个不良风气一直都是在这。然而呢，这些人就成为了人的依靠和障碍。反过头来说，那神就不是人的依靠和障碍了。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我们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人力，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而且呢，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悦人的腿快。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有一些事情来临的时候，该依靠谁，那就显而易见了嘛。
可能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那些伟人吧，称之为伟人吧，掌控了像你刚才说的命脉，认识人总比认识字还要好。这些领袖呢，就引导人去追求各种权势，吸引人去依靠他们本身，依靠我的权势呢，就能够保障你有财富。但同时间呢，他们也成为人的欺压，凭着自己的各种手段权势呢，从百姓身上夺取各种利益。其实审判官在当时的人眼中呢，是永远不会出错的，肯定不会错的。犹太人也沾染了东方的宗教习俗，出了什么问题，占卜、巫师就成为了救命稻草。哇，在他们眼中很重要的参谋，甚至国家的生死存亡呢，都在这些的伟人手上。犹大之所以会倾倒，因为世人倚靠世人，因为世人不再倚靠神了。那么神打算用什么方法好好的管教忤逆的犹大呢？四到五节，神要兴起什么人来辖管国家呢？根据那几个人的对话，推想当时的管理形态。那么现在呢，我们三位姊妹呢，我们会轮流把这几节经文给念出来，也尝试呢演绎一下当时的对话。我先来说四到七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
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那时他必扬声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
简单几句对话，大概就能够推想到底当时有多混乱的，那个管理形态是怎么样的呢？
很混乱，神要兴起的是孩童和婴孩来辖管犹大。从六到七节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这个形态真的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人能正经的管事儿了。有人拉住弟兄就说，哎，你有衣服，你能当我的官长。当官的这个标准不是你的德行你的能力，而是你有没有衣服。
对，
其实有没有衣服我是看不懂的，查考出来的啊，他就是说这里的衣服是指连穷人也有的这种基本的衣着，是必需品。所以在律法里禁止用人的衣服做抵押，这在出埃及记22:26-27的注释我看到的。所以这段经文意思可能哈、是指是不是情况非常恶劣，很多人连衣服都没有了，那你穿着衣服呢就更有地位，也可能指就是这个衣服指王的衣服。
你看前面我们说嘛，就是有头有脸的，然后这里呢又说，哎呀，他们认为的看着情况比我们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找一个你来担责任我不担责任的事情， 反正你来做吧，我不去做，我不去负这个责任。
真的有点颠覆上文，我们说大家都争着要做高位嘛，但是现在调过来，你来做吧，那个责任我不承担，我就当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就好了。神为什么用这个方法管教忤逆的犹大呢？我们待会再说一下。看一下历史当中有什么例子呢？马拿西，马拿西是谁呢？堪称南国史上最恶的犹大王，还有约雅金，统治了三个月，尼布甲尼撒王就兵临城下，将耶路撒冷围困了。还有西底家，他是最后一位犹大王，也是个例子，统治11年间做的全部都是神看为恶的事情。耶利米向他传达神的话，他也不听，也不肯谦卑下来。经文这里说的婴孩孩童不一定是指他们年龄小，可能指的是智慧。神就要兴起孩童少年人卑贱人，一群没有能力不成熟的人治理国家，调过来让他们去欺压侮辱百姓眼中的伟人呢，甚至会抓住仅有外袍的弟兄。你们两位刚才都说了外袍的意思，强迫，哎，你来做官长吧。说明这个社会呢已经没有适合的领袖，权力被强加于那些毫无准备毫无知识也没有头脑的人身上。到底我们看得懂神管教人的方法吗？为什么神呢你非得用这种方法来惩罚犹大国，刻意颠倒秩序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他有意拆穿百姓颠倒的信仰。当时的犹大百姓其实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把人的秩序看得比神的秩序还重要。他们信官长胜过了信神，信自己的这些小聪明胜过了信神的律法，所以神就有意刻意的颠倒秩序，让这些最不懂事的孩童管这些本该懂事的大人，让他们清醒过来吧。你们以前倚靠的那些大人物其实和这些孩童没什么两样，在神的面前他们也是没有能力保护你们的。你们把人的秩序当成靠山，当这个秩序一倒，就只能被这些孩童来辖管。神就是要通过乱让百姓看见，离开神的秩序一切都是空谈，
故意让那些活得糊里糊涂的人该时候要清醒下来了。神要恢复人的生命，必须先除掉人所倚靠仰赖的。当你这个领袖你没有做好领袖应该有的职责，神就宁愿颠倒领袖的秩序，让人经历管制失败的情况，也让那些伟人呢，领袖你们常常不被尊重的滋味吧。绝对不是神突发奇想，有一天突然想到要这么惩罚你们，是关乎到犹大的身份，包括北国的人，他们都是与神立约的子民。回到生命记28章，明确的记载遵守诫命蒙祝福，违背诫命受咒诅。生命记28章47到48节经文这么说的，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漏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那些人都是耶和华打发来攻击他们的一些仇敌。我们不要把委身的承诺给忘了，不要轻看神的一言一语。审判会临到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的。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查考有小圣经之称的以赛亚书一共66章，慢慢研读，好好认识预言中的和平君王。下面呢，我想大家做个观察，有一个词语在首尾，在第一章，在66章都有出现的，找到以后呢，我们去分析这个词对文本结构还有主题产生什么作用的。
看到呢一个很重点的字眼，就是悖逆。66章24节里面他说违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说呢，他们原文是同一个意思。整个以赛亚书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用悖逆去做头顶的那个面包，然后最底的那个面包也是用违背的这个字，夹在中间的东西呢就是馅料了。
刚才熊乐的补充很好，背叛跟悖逆的希伯来原文是一样的字根的，那么可以包含什么深层意思呢？侵犯、辩解、反叛。历史书呢常会记载谁步了谁的后尘，谁像谁那样行恶的。 一代过去又一代呢，神子民的犯罪动机呢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变，都是三个字，悖逆神啊。
悖逆的心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换更一年我愿放下。
神采用了颠倒秩序的惩罚方式，逼着人要站在你自己所造的废墟当中，重新去发现原来我们丢弃了唯一牢靠、值得依赖的基石。人们背离的是他们生存所必须的，调过来，他们现在依赖的反而是不堪一击、虚妄的东西。审判惩罚是为了呼吁人回来吧，归回吧。正如以赛亚在2:5情辞迫切地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当中行走。这段经文是针对领袖的，领袖呢，很明显是比平民百姓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所言所行都会影响被他们治理的人。你所见到的领袖有什么值得你借鉴，又或者他们做的真的很好，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呢？
那我身边就是说我的导师吧，他是教会的牧师嘛，特别的忙碌，在我看来的话是他是非常的辛苦的，还要牧养教会，各种的小组的培训，还有个人的灵修，家中还有老人需要照顾。每次询问他的时候，他都嘱咐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要太忙碌。他总是回答我说恩典够用。虽然他的事工很多，但是看到他的生命的状态是满了平安和喜乐的。当我有事情去咨询他的时候呢，他都是认真仔细的聆听，什么时候找他，他都会及时的给我回复。陪伴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给我说你要怎样怎样，而是通过问问题的方式来引导我，让我自己找到答案，然后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是我学习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位一言堂的领袖，他说什么你照着做，你不要问原因啊。从你跟他多次的沟通啊、聊天，从他的眼神或者从他的语气，你都能感受到，对，他很忙，但是每一次我有问题，他真的会很用心的去关心我的生活状态。那么梁安呢，你有碰到过那么好的导师、那么好的领袖吗？
有的。想到了一个词哈，就是仆，仆人的仆。好领袖是仆人。当今社会我们也都知道，都说人民的公仆就要为人民办事。
对。
那神的仆人主仆呢，就要为神的百姓办事。我身边的很多的主仆呢，真的非常的谦卑，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手机基本都是24小时开机的。只要你哪个弟兄姊妹有问题，半夜里他都会跑到医院去，跑到你家去的。真的能够把这个仆活出来的不容易的。世人呢空喊口号，但是呢神家中的这些主仆的的确确是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其实有的很多他是医生啊，他也有很高的学历的，但是呢他们不贪名不贪利，处处为弟兄姊妹着想，都在努力追求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这个是我当学习的，看到领袖的这个底气啊，不是权力和金钱，而是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爱心。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呢，很多时候真的像门徒那样，常常在路上争论谁为大，想做群体当中的为首。为首不是一个错，错在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错在你到底知不知道为首真正的含义呢，就是众人的仆人，你要去服侍人呢。领袖其中一个，刚才两位说到的，你要尽心的去爱你所牧养的小羊， 你也要积极去修正检讨你的过犯，你必须提醒自己，也提醒周围的人，我们常常多多省察自己的内心啊。很显然，在那个时候的犹大人，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八到九节怎么证明他们的言行跟耶和华作对的？神的眼目呢和脸庞都蛮有荣光的，反过来呢，罪人的面色却是怎么样的？谈到这里呢，我们必须得参考一下箴言24章23节还有28章21节，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跟神作对呢？
我们先把箴言24章23节读一下哈。审判为恶人存留，刑罚为高傲人预备，看情面是不好的，人因一块饼忘法也为不好。这两节经文在对比八到九节，我们看到百姓和耶和华做对比，直接就说出了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是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舌头说谎啦、或骂人啦、等等这样的。那行为呢，可能就是欺压穷人、拜假神、违背盟约。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面跟人的面。人的面呢，经文说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做了坏事之后呢，一点都不掩盖，反而理直气壮，就看到人的狂妄了。那神的荣光呢，就满了公义啊、慈爱、怜悯。所以罪人的面色就是狂妄败坏，一对比就知道了。你看他的脸色，看是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对立面，
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出他们对神的藐视。他也没有刻意去隐藏啊，跟那些生活在索多玛的外邦人是一样的，自招祸患，穿再多的宗教外衣都没有用，因为舌头跟行为都是与神反对的。九到十一节呢，你看到还是有很多重复的字眼的，同样都有三个字，有祸了，带出一个怎么样的原则呢？我们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同感，其实道理都很简单，大家都懂，但是懂了为什么就不实践呢？到底是什么原则呢？海义，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恶人整个的看到他们各有公平报应的原则嘛。第九节说因为作恶自害，第十节说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其实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要承担自己选择的责任。第十一节说的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第九节说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也就告诉我们人们为他们的罪恶感到骄傲并公开炫耀，不知道自己之是罪，使他们自己毁灭。正如罪因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整个人类也受到了影响，这是始祖的选择。同样的，现今的我们其实也因着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我们也因着得着救赎，神警告人犯罪要受惩罚，其实神是在努力保护我们。那些因罪而骄傲的人受到神的惩罚乃是罪有应得，拒绝神的生命之道，那唯一的道路就是灭亡了。而有祸了和必享福乐也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两条路，而且让人的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看到一念之差，结局也会天壤之别。
不给你太多选择，两条路到底你要遵守神的诫命还是违背呢？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你只能怪自己目中无神。坦白说，两岸这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道理吗？
不难啊，
不难啊。那如果不难的话，为什么人总是重蹈前人的覆辙呢？
哎，我觉得这个连小孩都能听懂的，可是我们人总是重蹈前人的覆辙，有三方面吧。贪心了，眼睛被蒙蔽了，总觉得我作恶应该不会被发现，这个贪心一上来就忘了神的审判了。第二呢，就是骄傲在作祟的，哎，别人都很笨，我比他们聪明，可以控制得住这个大局，我不会栽跟头，所以就看不见自己的罪了。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忘了神的恩典。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日子一好过，哎，就忘了神的管教了，又开始依靠自己，远离神的律法了。 不是道理难懂，还是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和老我呢，总是不经意的就出来了，总是想按着人自己的意思活，不想按着神的意思活。所以求神呢帮助我们，卢文牧师经常说的，求主帮助我们，凭自己帮助不了自己的，
不要以为是老掉牙的道理，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你刚才说到最起码三个心态，贪心、骄傲、忘恩负义，我再加一个吧，侥幸的心态。越陷越深，到一个地步，错在哪里呢？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问题在哪里呢？恶人自食其果，很难懂的道理吗？一点都不难懂。那为什么人还是要踩进去泥坑呢？骗自己说恶没有恶报的，承担恶果的不会是我，是那些在社会没有权势、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你看，价值观早就被扭曲了。十二节呢，将我们引回了第四节，举动呢，像小孩的犹大王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悲惨的下场呢？你观察到吗？
我们看到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我们知道小孩子的心智是不成熟的，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些决定的。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也是这样，不但是混乱一片，估计百姓也应该是苦不堪言的。在这节里面还有说，引导你的使你走错路，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明显的就是给国家带来了很悲惨的结局。一个国家的领袖要是治理好，就像刚玉红梁安老师说的，吃个中仆的话，是需要各方面的深思熟虑，比较成熟的，不能够跟孩子一样只顾眼前。无论是军事啊、外交啊，还有国民的经济各方面，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策略。
平民百姓苦不堪言，那些无能的昏君对是与非是毫无概念的，他们的行为就是欺压毁慢人，整个社会充满了压迫感呢。君王他有权利颁布很多的法律，但是他们因为没有智慧乱来，所以他们颁布的法律可能毁了整个国家，损害了犹大的福气，少数还坚守真理圣洁的义人很有可能在那个环境底下呢受到领袖的惩罚。那么信心软弱最终选择妥协的人呢，也会被引诱犯罪。君王、祭司他们都是领袖，职责就是带领百姓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到头来他们竟然带头犯罪，还引诱其他人集体犯罪。诗篇其中一首诗《上行之诗》教训朝圣者明白什么属灵原则呢？你去看一下，特别第一节，进一步思想神设立一个领袖给他权柄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人的概念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呢？我先来读一下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这就是原则。神才是真正的建造者和看守者，他设立领袖的心意呢，不是让他们作威作福，而是让他们做仆人，替神照看百姓，按神的律法典章管理社会，保护弱小，伸张正义。
记住，这个是原则。人生的福气机遇都不是自己的功劳，领袖不是踩在别人头上趁机欺压弱势群体。我们要放下骄傲，做领袖的更加应该留意，神赋予你权柄越大越需要时刻警醒。我们要引导其他人去倚靠神，而不是妄想取代神的位置。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3:1-12。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汉毅。
再见
再见
再见。